大家早上好。
我觉得实在圣灵真的很有工作，因为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龙茂弟兄有问我，他说问我带什么诗歌，我说你自己去选吧。我说我要讲这个约书亚记第十章，所以呢他就选了这首诗歌。我刚才看到这首诗歌，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好像就是跟我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切合而且呢我觉得说龙茂弟兄他已经把我要讲的所有的内容呢已经全部总结出来了而且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说哇，里面讲到说起来起来，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站起来唱啊，结果龙茂弟兄也真的最后要叫我们站起来唱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像这首诗歌唱的一样啊，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为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真的是在一场征战的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在带领我们得胜。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向你发出感谢，也发出赞美。主啊，我们求你，主，你今天继续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继续向我们扬脸，你也向我们施恩，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有你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当你带领我们去打这场得胜的仗义的时候，主，我们就学习专心的来依靠你。主，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你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跟大家交通的这个约书亚记我因为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跟大家交通了我想可能要先给大家稍微有点复习哈。那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记呢是讲到一卷征战的书讲到了约书亚呢他如何靠着神的率领从征战中呢得着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那我们知道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目的呢不是说好像把他们拯救出来就完了，而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的美地所以你看见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呢才是目的我们也知道旧约呢其实有很多呢都是新约的预表，那埃及呢我们知道预表呢是讲到这个世界，而迦南美地呢则是预表在基督里面那一切的丰盛我们看见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里面拯救出来，目的也是要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得救也不是目的，而进入基督的丰富才是目的所以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是刚刚受浸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满足于仅仅的得救，不要满足于我好像已经拿到了这个天堂的门票然后呢我就可以从此以后高枕无忧了而是你要看见，如果你从来没有享受过在基督里的丰富，如果你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基督里面是这么美好的话，那我觉得说这是你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损失因为你没有享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你也要看见，我们要得到并且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你就需要去征战就像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征战才能够得到迦南美地一样那有人说为什么要去征战呢？既然是好东西，为什么神他不直接就给我就好了呢？为什么还要他还要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去得到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代呢有一种的病叫巨婴症巨就是那个巨大的巨，婴呢就是婴儿的婴为什么叫巨婴症呢？就是有一种人呢，你看到说他好像永远都长不大你看到说他长大了他还是什么都不会，什么事情呢都需要他的父母需要别人来帮忙，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呢就被宠坏了从小呢什么东西呢都是父母为他安排好了，所以你看见他长大以后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不仅如此，你看到呢他也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觉得说所有人为他做的一切呢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到 神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像这种巨婴一样的这样的人，他要来训练我们，他要把我们从一个属灵的婴孩，让我们能够成长为一个能够吃干粮，能够为神征战的勇士。所以你看到神他要借着征战呢，他来训练我们，他要把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这个婴孩，让我们学习吃干粮，学习能够成为一个为神征战的勇士。所以你看见神他训练我们的时候，你看到说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征战的原因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世界他还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你看见仇敌撒旦他不甘心我们得着神属灵的产业和祝福啊，我们看见撒旦他千方百计要来拦阻我们，他要来攻击我们，但是就像这首诗歌刚才唱的一样，你看见主他已经得胜啊，他已经胜过了仇敌，而且他还要带我们一起去经历他的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借着征战，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我们的主他原来真的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当你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啊，你看见神他一路呢就在带领约书亚去学习属灵征战的功课啊。我们看见约书亚呢，他一开始他过了约旦河啊，他在学习如何在信心的里面来跟随主。好，我们知道从前呢，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是神为他们把海水分开，但是呢，他们现在他们要凭着信心，他们要把脚踩在约旦河水的里面，约旦河水呢才能够退去。好，接着呢，神就带他们去打耶利哥。好，你看到说耶利哥是我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奇葩的一次战役。啊，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当神让他们在那里一圈一圈在那里绕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要凭信能够去照着神所命令的他们去做。啊，在人看来好像他们在那边一圈一圈好像走的是一个好像一点功效没有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你看见在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境界的里面，仇敌的势力就在那里一天一天的被瓦解。所以当他们最后在那里齐声呐喊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利哥城的城墙呢就倒塌。所以你看见当他们真的按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神就把得胜呢带给他们。但是你看见他们不是一路都是得胜的。接下去呢，当他们去打埃城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就失败了。那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亚干呢他拿了那个当灭之物。神呢借着这个功课让他们学习要尊耶和华为圣，也让他们学习这个身体的原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一个人犯罪没有关系，但是呢神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看见，一个人犯罪不仅你自己受亏损，还会连累整个的身体。那上次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畸变之战啊，那我们看见畸变的这个征战呢啊，你看见好像他们没有打任何的一个战役，但是呢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因为呢他们还没有打这场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轻信了畸变人的谎言啊，然后呢就和他们立约和他们讲和啊，但是当他们发现以后，他们好像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失败的结果带回到神的面前啊！你看到说当他们把他们自己失败的结果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咒诅呢变成了祝福啊！你看见畸变人呢，他们由原来是神的仇敌，他们变成了神的仆人。当你去读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啊，你发现在被掳归回的人员的名单的里面，神一个一个在那里数算所有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啊，在这些人的当中就有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人呢是叫尼提宁人啊，那尼提宁人呢其实就是畸变人的后裔啊。所以你看到说有时候我们会失败啊，但是呢我们的失败呢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真的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见神能够让你的这些失败成为你属灵得胜的一个转机。那我们今天呢，我们 要继续的往下看呢，是第十章，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好，这第十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和亚摩利的五个王之间的这个征战。好，我们好不好一起，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把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7节，好吗？第一节我们读到27节，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第一节到第27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毕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庇，说：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基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人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赫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到，都藏在马基大洞里。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绕舌。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 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我们接下去读一处的新约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读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读哈，十八到二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那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呢，好像这个迦南地的仇敌呢，他们是倾巢而出啊，他们呢要来攻打基遍啊。那上次呢，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基遍城呢它是坐落在迦南地的中心的位置，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好，如果呢基遍被攻取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借着基遍向迦南地的四境呢发起攻击。所以你看见仇敌呢，他不甘心失去这样一个战略的要地，好，所以呢他们聚集了五个王的兵力呢，要去攻打基遍。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你跟随主的路上，当你真的要好好想要来追求主的时候啊，你发现好像一下子好像发生很多的事情啊，要不然呢就是你的孩子生病啊，要不然呢就好像是你好像老板啊同事啊来为难你啊，甚至呢你自己呢也出了状况啊，甚至你家里的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呢仇敌一下子所有的攻击呢都来到你的身上啊。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那我们看见当基遍人呢，他们一听说有五个王在这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啊，他们知道说一定是打不过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就赶紧的去找人呢，去找约书亚。那约书亚怎么做呢？啊，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就觉得说我一定会按兵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当初欺骗我们，对吗？你们明明应该神要灭绝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呢却欺骗他们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啊，然后呢就跟以色列人呢立了约啊。你看到说当欺骗人欺骗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就没有办法呢照着他们原来的计划把这个欺骗人消灭掉啊，但是呢你看见现在呢，当这个武王来攻打这个基遍的时候啊，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就觉得说你看你当初你骗我们，对吗？现在呢你们是咎由自取啊，我就等你们呢拼个鱼死网破啊，我就在那里坐收渔翁之利啊，然后呢就把你们都一网打尽啊。但是呢你看见约书亚呢，他没有这样做啊。你看见约书亚他信守于基遍人所立的约啊，并且呢他还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啊。当他求问神的时候，神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呢已经把他们呢交到你的手里，他们必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因着神的话，我们看见说约书亚他就连夜呢发兵呢去帮助基遍人。那我刚才问大家，如果你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你怎么办？那很多人一听说哇，信主还要被攻击，还要遇到仇敌啊，那很多人就说啊，那算了算了，那跟随主，如果这样的话啊，那我只要得救就好了啊，我不需要去好像去追求主，一追求主呢，还有这么多的麻烦。但是不追求主，是不是就不会遇到难处？仇敌是不是就不会攻击你？啊，有个弟兄他说的很好，他说如果你跟随主，你需要付代价啊，如果你不跟随主，你要付的代价呢会更大。你以为你不追求主你就平安无事吗？啊，如果你不征战， 其实呢，你看见你早就已经失败了，你早就已经被仇敌吞吃了。如果你不起来征战，你发现你永远都是活在软弱、可怜、贫穷的这个光景的里面，而且呢，仇敌可以他任意能够来践踏你，他要来破坏你，并且呢，你永远都活不出神要你活出的那个荣耀得胜的生命。我们看见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的里面，好，彼得说，他说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有个弟兄说，他说现在的这个撒旦的仇敌，他不需要到处游行，他随便不管他走到哪个聚会，都好像进了那个自助餐厅一样，好 ，all you can eat， 你想吃什么，很多大家都是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的软弱。大家都是这样的光景，仇敌随便来，他要吃多少都可以。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这边好好的被神提醒，我们没有醒过来，我们看见说我们一直在被仇敌欺骗，我们在一直在被仇敌欺压的话，我们如果不起来征战的话，你看见我们就一定会落在软弱可怜的这样光景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像畸变人一样，你看见说畸变人，他一听见仇敌攻打他，他就跑去找约书亚。当我们遇见仇敌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征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所预表的就是我们那位主。那另外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的时候，约书亚的大营呢，他是驻扎在什么地方？驻扎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你去读哈，他是讲到说约书亚是在吉甲。你看到说约书亚呢，他打完耶利哥的时候他回到吉甲。当他打完这个埃城以后呢，他还是回到吉甲。甚至他打完这个五王之战的时候，他呢还是回到吉甲。你如果往后继续读下去，你发现不管约书亚以后他是南征还是北伐，他最终呢他都要回到吉甲。为什么吉甲对于约书亚这么重要？我们2013年的时候，我们有陈吉珍弟兄有带我们去过这个以色列我们也去到吉甲然后呢，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吉甲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坐飞机从这个吉甲上空飞过去的话，你往下看，你会看见说吉甲它的这个地形呢，就像一个脚印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呢，神对约书亚说，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你为业但是你看见说约书亚他安营呢，他安在吉甲，不是因为他迷信那个地方呢长得像脚印所以呢他就一定要在那里安营，而是呢你看见在吉甲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那在吉甲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你回去看第五章的话，约书亚记第五章，他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在吉甲呢，他们做了三件的事情。哪三件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第一个，他们行割礼第二个，他们过逾越节，第三个，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什么是割礼呢？割礼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到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肉体一切的邪情私欲。什么是逾越节呢？逾越节讲到羔羊宝血和他的救赎。借着主的宝血，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迦南地的出产讲到什么呢？迦南地的出产呢，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知道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能够享受一切的丰盛。所以你看到吉甲呢，其实就是讲到基督讲到基督的宝血，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也讲到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你去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基督是一切，他也在一切之内。住在吉甲其实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当你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宝血就要洗净你一切的罪， 他的十字架也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也要对付我们肉体一切的邪情私欲。我们也看见基督的丰富也会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享受。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基甲的宝贵？就像约书亚，他知道基甲的宝贵，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基督的宝贵呢？约书亚他每次征战他都回到基甲，但是我们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到基督的面前呢？你看到说在基甲约书亚呢，他能够在那里求问神，在基甲呢约书亚他能够在那里重新得力，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我们要回到基督的里面。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也有一个基甲的话，你知道你也能够从基督的里面重新得力的话，那我们就巴不得能够早一点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力量，赐给我们一切的喜乐。而且你看到说当约书亚和五王在那里交战的时候，你看见呢，其实不是好像约书亚在那里打败仇敌，而是神亲自在那里帮助他们。你看见神好像这个在天上拿一把激光枪一样，然后呢那个子弹就啪啪啪这样打下来。因为你看到说在这个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追杀仇敌的时候，神呢就从天上降下这个大冰雹，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冰雹它这个好像是百发百中，而且呢你看到说讲到说这个冰雹好像比我们现在这个激光制导的这个子弹还要准确，因为呢你看到当时他们是两个军队呢混战在一起，但是呢你看见那个冰雹呢就专打这个亚摩利人，而没有打到以色列人，甚至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哈，你觉得说哎呀这位神真的是很厉害，这个神的这个子弹呢也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圣经概览呢，我们最近在读这个诗篇，那读诗篇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诗篇的十八篇，如果你知道诗篇十八篇的话，因为诗篇十八篇是大卫所写的，他一开始呢他就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为什么大卫他这样的爱神呢？你看到说下面大卫就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你看见大卫好像把很多的形容词堆砌在这个神的身上。我想大卫他不是坐在那里凭空想象出来，原来神是这么大有能力的一位神，而是他亲身经历到神是他的拯救，神是他的力量。所以你去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你看到说真的是神把大卫从那个好像死亡的网络的里面，从阴间的绳索的里面，从这个匪类的激流里面把大卫呢拯救出来。神呢真的是他的磐石，神呢也真是他的拯救。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当我们真的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我们也能够向神说我的帮助呢是从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且在这场战役的里面，你看见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为了这个消灭仇敌，你看到说约书亚呢他做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呢？他祷告说，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而且呢你看见神还真听了他的祷告，日头呢和月亮呢好像都停下来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约书亚他能够消灭仇敌。我以前在刚刚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约书亚他胆子真大，他竟然敢叫神把这个太阳和月亮呢都停下来。你看到说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们会祷告说神啊天快黑了，你让我们晚上呢能够看清楚仇敌，让我们能够乘胜追击，对吗？ 啊，要不然呢，我们就跟神祷告说，啊，神啊，我们啊，现在天快黑了，你让我们呢能够晚上呢睡一个好觉，啊，明天呢我们呢再来呢追赶这个仇敌，而且把他们消灭。啊，你看到我们从来不敢做一个这么好像很大胆的祷告，啊，叫太阳停下来，叫月亮呢也止住，啊，所以你看到说神在这边，他不是在责备说，哎，约书亚你怎么在乱祷告？啊，神这边说，他说，讲到说，他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你看到神在那里，好像在那里称赞约书亚，他的信心是那样的伟大。那有人说，他说，那如果约书亚可以这样祷告，好，那我也要向约书亚学习，啊，我也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明天要我们全家要出去旅游，啊，求你呢让这个太阳停住，啊，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天气，啊，那或者呢也有人说啊，中秋节的晚上看到这个月亮非常的漂亮，啊，就跟神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个月亮止住，啊，让我好好的欣赏欣赏。我们能不能这么祷告？啊，我想大家肯定觉得说这样的祷告一定是不对的，对吗？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祷告跟刚才讲到这些祷告的性质呢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啊，因为都是为自己来求，啊，因为呢都是在那边呢求自己的好处，啊，那到底什么样的祷告才是一个对的祷告，啊，或者我们回到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为了向神求一样东西吗？啊，如果你不求，神就不会给你吗？如果你拼命去求，神就一定会给你吗？啊，我们中间有一些刚受浸的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圣经上讲到说，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呢，神已经知道我们的所有的需要，啊，那既然神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祷告呢？他直接给我们不就完了吗？对吗？而且你看见说，如果一件事情是神的旨意，那是不是我们不祷告，神就不为我们成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的问题。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到底祷告能够为你成就什么？我们知道说，祷告要说简单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呢，你看到说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就能够向神来祷告。但是呢，如果你说祷告很难，他也真的是很难，因为你要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是你一生要学的功课。啊，你看到说神到底他要借着祷告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啊，刚才我问大家说，祷告是不是向神去求个东西？啊，我们知道在雅各书第四章的里面，啊，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面他讲到说，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但是呢，你看见也有很多的事情，啊，你拼命在那里祷告，你也神也没有为你成就。为什么呢？啊，因为是你的妄求，啊，就是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啊，就好像，啊，一个牙齿呢都已经快坏掉的孩子，他拼命在向他的妈妈呢问他要巧克力吃，啊，你觉得他的妈妈会给他吃吗？所以你看见，我们要求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祷告。但是呢，不是每一件事情呢神都为你成就，啊，因为有的祷告呢是我们的妄求。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妄求呢？其实说回来呢，还是需要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去经历，你才知道你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神所喜欢的。啊，那当然有一些的祷告是很明显，如果这个祷告是我们出于自己的私欲，是有带着罪的成分，我相信神一定不会听。啊，因为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到说，凡心里注重罪孽的， 神必不听。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借着祷告去经历神的时候，你看到说慢慢你就明白神他喜欢什么，神他不喜欢什么，你会更了解神，你会更亲近神。所以你看见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求一样的东西，而是一种关系的培养。祷告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我们更加的了解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无时无刻他不在看顾我们。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他向着我们的慈爱，向着我们的信实，永远都没有改变。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每一次跪下来向神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对着空气在说话，我们乃是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与神来交，我们与神来相交。我们很多人呢，我们都非常羡慕摩西，因为摩西呢他是神大用的仆人，而且你看见摩西他可以常常与神见面，他与神说话。但是你知道吗，你比摩西更加的有福，因为摩西是神呼叫他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到会幕的里面，他才能够和神说话。但是只要我们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跪下来向他祷告的时候，这位至高的神他就能够来垂听，并且能够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有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天与地的距离就是你的膝盖和这个地的距离。当你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天带到地上。所以你看到你能够向这位至高神的至高的神来祷告，是神给你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权利。但是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忽视甚至很少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权利，并且你看见当你在祷告中与神相交的时候，这种的相交会带出来一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被神来改变。因为在祷告的当中，你慢慢的你就学习会体会神的喜好是什么，你就会更多的去了解神，你会更多的去亲近神，而且呢你看见你自己呢就被神来校正，你知道哪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你知道哪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慢慢的你就从你自己的需要转向神的需要，所以你看见说借着祷告我们的生命呢就慢慢的被神来改变。有一本很有名的属灵的书，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看过，叫与神同在。它是17世纪法国的一个圣徒叫劳伦斯这个弟兄他所写的。他从小呢他家里呢就很穷，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呢在他里面却有一个很敬虔的心。他18岁的时候呢他就去当兵，后来呢他的腿呢就在战争的里面呢他就负伤了，后来呢他做过别人的侍从，到最后呢他跑到一个修道院的里面呢，他在一个厨房里面呢去帮工。我们知道说当时的那种条件，厨房是一个很肮脏很不好的这样一个环境，而且呢里面的工作呢非常的繁重，非常的单调。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难受，他就在神的面前呢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祷告的里面神就让他看见他太以自己为中心，心里面总是充满了自哀自怜，他的心里面总是充满了自责，充满了很多的愁苦。当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怎么样以神为中心，不论他做什么他都为爱神而做，而且呢他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从那以后你看见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完全的被主来改变，他变得蛮有喜乐也蛮有能力。当他厨房的活越忙的时候，你看见说他里面的就越加的在那里仰望神，而且他就越能够经历主的同在和喜乐。他说他有时候一边在那边洗盘子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一边的祷告一边的在那里赞美主， 有时候呢，他被派出去捡柴火，他就在路上，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我们今天要一起到哪里去捡柴呢？他好像主就在他身边，好像主呢就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所以你看见，自从他真的操练与主同在的时候，主就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我真的盼望，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它是一本很薄的一本小册子，盼望呢，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回去或者上网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搜到这本书，你去看一看，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属灵的名著。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来学习如何借着祷告我们来经历神。所以你看见，祷告不光是为了求一样的东西，而是培养我们和神的一个关系，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改变，让我们来学习一个依靠神仰望神的一个生活。其实当你真的认识神以后，你会发现你为你自己个人求的东西呢会越来越少，反而呢你会更加的宝贵主的同在和与神的关系。所以你看见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常常祷告，而且他会非常的 enjoy 他的祷告，他一定和神有一个这样一个正常的关系。一个很少祷告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一定与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你都有一个固定的好的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去经历神，我们也能够经历被神来改变。这是讲到个人的祷告。除了个人的祷告，你看见圣经里面还讲到团体的祷告，就是教会性的祷告。你看见说我们常常注重这个个人的祷告，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略团体的祷告。其实你看见团体的祷告不知道比个人的祷告要重要多少倍，而且团体祷告它所能成就的事情不知道比个人的祷告要大多少倍。那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读过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这里呢就是讲到团体的祷告。主在那里说，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一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你看到这里讲到两三个人的原则，两三个人奉主名的祷告就是团体的祷告。这里呢也讲到同心合意，到底是同谁的心和谁的意呢？是同你的心还是同我的心呢？你看到说都不是，乃是主的心意。你看到说为什么这两三个人在一起他们能够知道主的心意呢？因为主在这里说，他说当你们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当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就能够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来明白主的心意，并且我们照着主的心意在这里向着神来祷告的时候，天父他一定就要为我们成全。所以你看见这个祷告，这个团体的祷告，这个教会性的祷告，它会带下来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他讲到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你看到这个团体的祷告它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教会能够在地上为神执掌那个属天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你看见不是教会照着自己的喜好在那里捆绑或者来释放，而是教会借着祷告知道了主的心意要捆绑和释放，所以教会就在地上祷告出主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在地上祷告出主的心意的时候，神在天上他就一定要为教会来成全。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天上的行动是根据地上的祷告，地上的祷告是反映了 天上的旨意，我们看见天和地是合一的。所以你看见神旨意的成就需要教会的祷告，教会不祷告，神就宁可不做，一直要等到有人来与神同心。当教会与神同心的时候，你看见神就要起来为我们做大的事情。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听约书亚的祷告，并且呢，你看到神为以色列人成就了这么大的神迹，不是约书亚他有什么能力呢，好像要神来听他，也不是约书亚他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你看见约书亚他是站在以色列人的地位上，他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向神祷告。为什么神听他的祷告呢？因为约书亚他摸到了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灭绝亚摩利人。当约书亚他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最勇敢的祷告，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的子民，而是为了要让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当他真的在这样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就为以色列人呢成就了大事。你看到为什么现在的教会这么软弱？因为人呢都不看重团体的祷告，更不会在团体的祷告里面呢寻求主的旨意。你看到我们听到聚会的人呢是最多的，祷告聚会的人呢是最少的。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教会也有一个祷告聚会。我们教会呢每个月的第二周第四周的晚上呢，星期三的晚上我们有祷告聚会。你看到说祷告聚会来的人呢是最少的。因为有人说呢我很忙。不错。现在的社会呢真的是一个很忙碌的时代。你看到说当年法老怎么样在强逼以色列人呢在那里和泥烧砖，现在的撒旦他也借着忙碌的生活呢在这里来挟制我们。我们忙着加班，我们忙着那边做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来跟随主，你真的有心在这里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需要向约书亚来学习。你要学习为主的缘故求主为你来改变你自己的环境，你要奉主的名在那里求主来改变你的老板，改变你自己工作的环境，不让你所有的精力呢都耗在这个世界的上面，都耗在这个世界王的上面。如果呢你的孩子很难带，如果你的孩子常常生病甚至影响你的服事，你要起来为你的孩子祷告，求主给他一个好的身体，不是为了你自己能够轻松，而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你能够好好的在这里来服侍主。约书亚在这边祷告，让我们学习不是在这里被动的接受环境给我们的安排，而是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我们在那里掌管环境，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我再说，不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缘故，乃是为了主的缘故。当你真的在那里为着主的缘故，你在那里为着你的生活，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的孩子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神他一定要起来为你做事。那也有人说，他说我在家里为教会祷告就行了。那当然你在家里祷告呢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你还是心里面记挂着教会。但是你看见一个人在家里祷告和众人在一起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样所产生的效果和能力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来追求主，你有心要来学习来服侍主，我盼望你能够，如果是神给你有能力，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我们来学习来操练这个团体的祷告。你发现如果一个教会不刚强，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一定是非常软弱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尽上祷告的职事，神的旨意 也没有办法在教会在整个的全地上能够得到实现。我觉得神其实对着我们的教会是很有托付的，你看到每一个星期神都把很多的朋友带到我们的中间，你看到说甚至有的人他是路过了以后呢，他被这个教会吸引，他进来听到。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怎么样牧养我们中间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呢？你看到说除了祷告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真的盼望借着这个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的功课，特别是讲到团体的祷告。盼望呢，真的是神能够兴起在我们中间，能够兴起约书亚来，我们一起为着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来见证主自己的名，我们也能够让仇敌能够报，也能够让仇敌在这里呢蒙羞报愧。我们真的知道说神的能力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真的相信神他一定得胜，他还要继续的得胜。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接着今天的约书亚记第十章，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来跟随主，怎么样知道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到主的面前，让主亲自来帮助我们，让主他来带领我们得胜。我们也借着祷告我们来经历主的得胜，我们也借着祷告我们让主的心意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能够得到成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今天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借着约书亚记第十章，主，我们真的看见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主啊，当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祷告的时候，主，你就要为教会，为你的子民来行做大的事情。主，我们实在要向你悔改，主啊，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小，主啊，我们常常求的都是一些自己的东西。主，我们求你，主，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我们当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我们乃要以你自己的事为念。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都学习为着教会来祷告，主啊，也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主啊，求你自己的名，主啊，在我们中间能够被高举。主啊，让你自己的得胜，主啊，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能够为你而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软弱，主啊，但是我们还要起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话语也是非常的软弱，主啊，但是求你用着你这一点点的话，主啊，能够成为众人的激励。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